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7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是，今天更得关注这场战争了，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啊，明天给大家加班。那就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以色列真狠啊，下了重手，真炸呀。大家也就明白以色列对这场谈判的态度了。那说到谈判，熬夜谈判，最终走了三个回合，那到现在正在进行第三回合，伊朗回了一个强硬十条。现在坊间呢有三个版本，我找到了一个最靠谱的版本啊，这个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现在麻烦了，球踢回来了，这周二晚八点又变成了给自己的最后通牒，那你炸还是不炸？你干还是不干呢？原来是逼伊朗表态，现在呢变成了逼自己表态的一个最终的时间节点。那说到呢，昨天就算今天吧，川普呢开了一个记者会，完了就忍不住啊，就开始碎碎念。那点的盟友都是这么给得罪光的，咱们看他又说了些什么。那最终呢，那我们就展望一下吧，因为全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和现在这个天下第一势都捆绑到了一起，那明天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上了一个台阶，开始奔电厂，开始制造大规模人道灾难，那会怎么样呢？咱们展望一下啊。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先说乌克兰。过去这一个多礼拜，乌克兰是多次轰击俄罗斯三大石油出口港口中的两个，一个是那个乌斯季卢加这个港，还有一个普里莫尔斯克港，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之前都跟大家讲了，昨天晚上乌克兰又攻击了他第三个港口，也就是位于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港，这儿有一个大规模的谢斯哈里斯石油码头。这仨港加起来占俄罗斯海运石油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三，就这么大啊。那俩都已经炸了好几遍了，昨天奔这个来了。这是一次新的大规模的攻击，整个石油码头的七个装卸泊位有六个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其中一号位和二号位的码头那个泊位石油泄漏，造成了猛烈的大火，猛烈的燃烧。另外呢，它这里边控制这个石油装卸泊位运行的有一些阀门啊，有一些控制节点，这些也都受损严重。当然呢，也出了一个意外，有一架无人机，因为它有电子干扰嘛，被它错误的引领，结果击中了旁边的一座公寓楼。俄罗斯拦了没有？拦了。动用了70枚来自铠甲 S-300 还有他那个山猫矩拦截系统，进行了猛烈的拦截，还是挡不住。最后呢，把他这个港口，大家如果啊能找到这些画面的话，您看看那个壮观的景象，那个大火呀非常可怕。另外昨天呢，无人机还攻击了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罗素什市那儿一个大型的化肥厂。打人家化肥厂，化肥呀、这东西能打吗？别忙啊，因为这个工厂生产大量的硝酸铵，这是干嘛的？造炸药的。那我就可以打呀，你这和军事啊，因为你给军事提供原材料，那当然可以打了。那当然它也是一个著名的化肥生产商，它也生产很多其他的复合肥料，那就对不住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现在因为征兵的问题，因为整个前线战事不利，怕这种消息这种画面到处传扬，俄罗斯最近普京这不是一进入四月份就开始折腾这个网，大范围的断网。另外呢，抓 VPN， 甚至呢，交通警旁边站着安全部的警察，把车拦住，干嘛呀？把驾驶照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查手机，看你装没装那个 VPN， 现在都怕你翻墙出去嘛。大家就注意啊，凡是一个国家只要跟这个网络折腾，跟这个网络较劲的话，准有大事发生，他就怕人们使用这个来传播信息嘛。结果昨天呢，大规模的网络中断啊，这几大服务商，包括阿尔法银行等等，包括政府门户网站、国家服务平台，都出现了无法访问的情况。所以说他自己在折腾这个网络，在断网，情况啊，咱们就可想而知了。我估计会有很多国家谴责乌克兰，大伙本来就没油，而且现在看美国和伊朗这架势，这霍尔木兹一时半会儿是解决不了啊。你这儿还猛着给他炸，你都给他炸趴下了，我们这油从哪儿来啊？哎，就是这意思。因为小泽他们也是痛下杀手，你不能发战争财啊。现在油价涨上来了，嚯，你还一桶油当两桶油卖，那还行了，门儿也没有，我给都炸了。另外咱们说说匈牙利，匈牙利呢，那最新的情况怎么样？这还有不到一个礼拜就投票了，4月12号啊，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开始进入状态。那说说民调呢，没有大的变化啊，现在我关注的这七八个民调，它这个总榜大概在地萨党支持率在 50% 到 56% 之间，青民盟现在37到40之间啊，这是一个范围。那大概呢，地萨党稳定领先10到20个百分点啊，大概14到16个百分点，这个是大概率啊，这个是普各种民调啊都是这么一个说法。路透社的那个民调，地萨党领先 18% 啊，他在当地啊，他也雇了一个民调公司，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现在呢，年轻人这次给勾起来了啊，表现得非常狂热，非常的这个民意汹涌。那欧尔班的支持率在年轻人里边呢，29以下的这帮孩子里边啊，欧尔班的支持率不到 8%， 剩下都是支持这个 Peter 他们这地萨党的。所以说这次要死在年轻人的手里，这个对啊，这国家的再生，国家的新生啊，由国家的未来，由年轻人来缔造，这个太对了啊，这个、很对。另外呢，反对派已经完成了整合，多个传统的反对党正式退出了，而且呼吁把自己的票投给地萨党，这个在过去是没有过的，这个整合已经完成。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当然还有一点变量，到目前仍然有 20% 到 26% 的选民还没有做出自己的决定。以往来说呢，欧尔班会针对这块选民来公布一些特别的政策啊，专门撒糖豆、来塞到这帮人手里，让这帮人在最后时刻投自己一票。所以说目前看啊，就是这一块现在还是不安定因素啊，这还是有可能产生最后的变数。那说说这两个赌盘什么情况，那 Kelsey 这个大的预测盘呢，地萨党七字头了嘛，71%他们能赢，欧尔班他们是36%啊，现在呢这边啊赢面基本上翻倍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 Polymarket 呢，他这儿的情况呢从七上掉下来了，原来也是70-71，现在是69-32，两边差不多，但是呢大概啊这个翻一倍，这是肯定的了啊，这是目前的状态。大家不用太担心啊，目前看没有什么别的事儿，而且呢最近欧尔班一些丑闻，各方面的一些东西现在报的越来越多。应该说啊，情况比较稳定。简单说说古巴，很多人担心这古巴，俄罗斯这不是给油了吗？是给了一船70万吨啊，70万桶， 之后呢，第二条船呢，说是出来了，但是呢，就没动静了。这到哪儿了？因为要接近的话，那肯定美国他得批啊，这个大家肯定会知道，那个就遥遥无期了。那这70万桶对古巴什么概念呢？因为咱们都知道，前一阵古巴每天断电20个小时，现在也这样啊，现在大概也是16到20个小时。天越来越热了，那古巴那晚上没法开空调，很难受的。那能盯多长时间？古巴每天的正常用量10万桶。10万桶。这是24小时都有电。那咱们半天有电你也得6万桶。基本需求也得6万桶。那现在6万桶你来了多少？70万桶。够多长时间的呀？够9到10天的，所以说也就这样了。他大概需要一周至少2船，就是70万桶这样规模的。到现在呢，就来了一船，后边那个还没信儿了，所以说没解决多大的难题啊。主要是3个问题解决不了了，一个是呢，这电网老这么折腾，本来他那电网就老。好几十年的历史一直也没钱修，现在老这么跳闸，老这么折腾，这电网本身就快散架了。再加上呢，古巴没钱，俄罗斯也不可能老这么免费的给你供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没钱，没钱，那你以前怎么弄来着？他不是有那个劳务输出给委内瑞拉，原来给他派卫兵啊，或者是怎么样，哎，我出人，你给我点便宜油。原来委内瑞拉的油也便宜，在勉力的支撑，互相有这么一个劳务交换。那现在没有了，那边没有，那你怎么办？另外呢，说到这个制裁啊，现在呢，美国还是在那儿管呢。所以说现在啊，古巴的事儿呢，这个整个的局并没有破，现在呢还是活不了了，这情况很难受啊。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有一个 ISM 服务业的指数公布了，这是美国的供应协会啊，是一个大的协会，这也是美国股市重点关注的一个关键的数据啊。那服务业指数什么情况？三月份的扩张速度放缓，指数下跌了 2.1 个百分点到 54%， 还是在扩张，但是呢开始下跌。就业率是2023年以来缩减幅度最大的一个月。另外呢，它的服务和材料支付价格大幅上涨，指标跃升到了 70.7%， 这是2022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成本在大幅度增加。所以说现在呢，增长乏力，成本高企，就业在缩减，这是最新的这个指标给人们的信息。另外的一个机构呢显示，美国各主要行业的招聘速度现在已经放缓到了危机的水平，制造业的招聘率降到了 2.3%， 是1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建筑业招聘的人数是降到了 3.3%， 是26年来以来的最低水平。贸易和运输行业的招聘人数下降到了 3.5%， 也是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三大主流行业现在的招聘率都低于疫情时候的水平，而且还在继续下降。所以说现在整个招聘啊，从两个数据来源来看，现在情况都不好。来吧，下边我们集中精力说说大家都关注的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以色列是真狠呐，痛下杀手。以色列实际上在美国行动之前就已经开始攻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了。在过去的这一天，他们对伊朗多个城市发动的大规模的空袭中，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的石化厂和发电厂遭到了袭击。他这儿有一个大型发电厂，因为受到袭击以后，就导致法尔斯省的部分地区停电，以及呢，这儿还有一家工业和电子厂也给炸平了。 啊，也给轰了。导致的这种并不是直接停电，但是呢，它这受了间接影响，大范围的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当然不光这儿了，包括德黑兰、伊斯法罕，还有那个阿瓦市和阿巴斯港，都在今天啊过去的这几个小时里遭到了猛烈的轰炸。伊朗自己的官媒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说，在阿萨卢耶的南帕尔斯石化综合体就在几个小时前发生了猛烈的爆炸。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称对这个事件负责，他认了，他讲，我们刚刚对伊朗的最大的石化设施进行了强力打击，加上前两天对那个马赫沙赫尔，这个我们在新闻里说了，他那个有一个叫法杰尔一号和法杰尔二号的设施的摧毁，全加在一块导致下游50多家设施同时断电、断水、断氧。卡茨宣布，伊朗 85% 的石化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已经被摧毁。哇，钢产量给你打掉了 75, 石化产品打掉了 85。他说呢，这是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财政命脉的致命打击。他讲，过去两年革命卫队从石化产品中获得了180亿美元的收益。哎，我这是在打他这个。另外，德黑兰今天凌晨3:02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不知道炸什么呢，这个很多画面今天在那儿有 CNN 的记者组，他们在酒店里也都拍到了猛烈的爆炸声，不知道发生什么了。那以色列在干嘛呢？他们攻击了德黑兰的机场，导致数十架伊朗飞机被摧毁。报道呢有两个说法，有说十数架，有说数十架，哎，咱们就听着就完了。伊朗国防军呢，他们发布的报告说，夜间对德黑兰的三个机场发动了空袭，目标是伊朗空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航空资产。他们袭击了那个国际机场叫梅赫拉巴德，另外和两个简易的军用机场也都给它烧上了，把它的直升飞机、军用基础设施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嚯，真狠啊！另外呢，昨天又把那个谢里夫理工大学也给炸了，大学的数据中心遭到了袭击。他不会炸他的宿舍楼了，那都是学生，他惹他干嘛呢？他把他数据中心给端了。这个数据中心是国家人工智能平台和数千个其他服务的骨干网络，伊朗所有的人工智能项目都连接到这个平台，这是看准了打呀，把这给你毁了。这大学前两天说是把伊朗的清华大学给炸了，那这大学呢，这相当于伊朗的麻省理工学院，到这么一个地位啊，最负盛名的一个理工科大学，这已经是伊朗被摧毁的啊，被攻击的吧，第三所大学了。人说不是大学生都支持你们吗？你们就干这个？嚯，以色列现在还管这个？那不管这个。另外呢，说到伊朗的塞帕银行的计算机网络，这么一个中心也给炸，炸它干嘛呢？因为这个银行是给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政府官员发工资的，他把这儿给他炸了。光炸东西吗？啊，还杀人呢、啊！以色列高级官员告诉福克斯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局的局长哈德米少将在昨天晚上被斩杀。那这什么人啊？这不是一般人物啊，他实际上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二号人物，也是呢这几位少数的几个在以色列这么多年打击中幸存下来的一个高级指挥官，非常重要的一个二号人物啊。那伊斯兰革命卫队立刻发了声明，誓言报仇。以色列同时宣布，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他有一个指挥官叫巴盖里，也在，可能跟这个人在一起，他们俩一块儿被消灭。那这个人管什么的呢？负责指挥和策划对以色列和美国目标的全球行动， 包括在叙以边境啊等等，在那儿策划恐怖攻击，这是一个重要人物。另外在前一天，以色列还击毙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准将，叫阿奇兹。另外还有一个伊朗防空学院的院长，叫扎雷准将，也给拿下。你看看以色列给忙的。另外呢，真主党的指挥官叫梅什米什，也被以色列在空袭中斩杀。这个人呢，他非常低调，但是他是高价值的目标，他在真主党里边起着非常重要的后勤协调的作用，找了他很长时间，最后昨天把他拿下。那边谈判呢，你在这儿大杀四方，痛下杀手，你啥意思啊？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在周日和川普的通话中敦促他不要寻求和伊朗停火。实际上在伊朗拒绝了川普的协议之前，以色列就已经提前表态扼杀了这个协议，这是 Axios 的评论啊。那太明白了，那说到目前的局势，以色列到底啥态度啊？就是捣乱嘛，就是破坏。你说他是故意破坏谈判毫不为过啊！我就这意思，你这哄着伊朗人，我那儿捅伊朗人，我非把他斗急了，那干吧，毁得越踏实。因为之前给大家分析过，这是以色列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也可能是老内的最后一次。当然呢，赶上川普这么一个总统，这次被他拉下水啊，也就这一回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所以说那毁得越彻底越好啊，他不愿意停火的。那美军这一天忙什么呢？美国空军对伊朗的铀浓缩和研究设施进行了一次精准打击，导致整个的设施被彻底摧毁。这是研究浓缩铀、核武器等等这方面的。哎，美军打的还是中规中矩，但以色列这有点啊，开始蔓延，开始外溢，开始干这个了。那你打这边，伊朗这边也还手啊。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有记者现场证实说，有伊朗导弹绕过了以色列的拦截，击中了那个迪莫纳核设施附近的战略资产。因为目标比较重要，以色列不让靠近啊，他也就远远的拍了一下，看见那个设施已经垮塌。另外有一个伊朗的弹道导弹直接击中了以色列海法的一个住宅楼，没拦住，直接击中以后呢，楼塌了。以色列的消防人员在奋战啊，在他报道的时候，在瓦砾中已经挖出了两具遗体，啊，损失可能还会更大了，这是一方面。另外，沙特阿拉伯城市叫朱拜勒也遭到了伊朗导弹的攻击，引发了火灾。这里边有很多的石化设施、天然气设施、发电厂、海水淡化等等。那说到这攻击干嘛呢？有专家讲，伊朗在摸路啊，他在探路呢，通过这次攻击来校准目标、收集数据，为你明天川普动手他就动手了。那朱拜勒那个地方要一干，那也一爆的话，那沙特立刻就瘫痪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来吧，那说说大家都关注的这个谈判。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一天里，基本上进行了三个回合。先说第一个回合， Axios 的报道，有一个两阶段的协议，这是美国提出的，通过中间人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啊，往这边告诉了伊朗。然后维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戈奇之间啊，还有直接的短信交流啊，两边呢还一直在联系。这个两阶段谈判很简单啊，他这个版本呢是45天停火，然后在45天期间咱们谈判，然后缔结一个战争永久结束的和平协议，也就是先停火后协议啊，中间是45天。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停火45天什么意思啊？你得把霍尔木兹海峡开开呀，对吧？只要我不打你了，你立刻放开霍尔木兹海峡正常航行啊。最后这个回合被伊朗断然拒绝。 调解员巴基斯坦表示，伊朗说了，说全面重启和霍尔木兹海峡和解决铀浓缩的问题只能在最终协议中实现，不可能在停火初期就解决啊！一停火我就放开，门也没有啊！这不同意，而且呢，也不会为了暂时停火放弃两个最大的谈判的筹码。这里边呢，伊朗也表达，我不会走加沙的覆辙，因为一签停火协议，以色列可以随时干，可以随时撕毁，我不信你这个。那拒绝了，这回合结束了，那美国这边呢，你等于是有点打脸啊，遭拒之后也快速的后退。有一个白宫官员告诉 X14 的记者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提的这45天停火方案实际上只是讨论的众多的想法之一，这个方案呢总统也没有批准。哎，最后提议方案让给驳回来了。哎，我们其实就这么一说，我们也没拿这事儿当真啊，这事儿呢就是找这个脸面嘛。那这个回合废了，那就进入了第二个回合，有一个名词叫伊斯兰堡协议。那这是说什么的呢？咱们给大家看看啊。一看那儿扯了半天也没进展啊，中间那时间不等人啊，马上离最终时间就到了，中间人巴基斯坦就坐不住了啊。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彻夜和这边的美国副总统万斯维特科夫啊，然后这边的伊朗外长阿拉戈奇在穿梭交谈，他在中间忙活，最终形成了第二个回合。这个版本不是美国版本，是巴基斯坦版本。他提出了一个，又是一个两阶段。首先啊，这个先停火，然后你那边海峡立刻开放。这个多少，你不是说45天时间太长吗？咱们就15天到20天好不好，快谈，然后咱们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最后把这协议名啊，你得，因为这是我提出来的嘛，叫伊斯兰堡协议。在这里边呢，伊朗你要同意限制你的核计划，不许搞核武器啊，这是一个了。另外这边呢，那解除制裁，解除被冻结的资产，它有多少？原来给大家讲过，伊朗被扣的在外边的资产1100多亿呢啊，那对伊朗来说是一大笔钱啊。另外呢，关于广泛的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区域的框架啊，这个呢可以商量啊，这个可以商量，也就是稍微让渡一点啊，因为毕竟从你门口过嘛，你要想啊有点小权利，也不是说不能谈。等于这是伊斯兰堡的这么一个协议。伊朗官员告诉路透社，那你搞完了以后，说德黑兰已经收到了巴基斯坦方案，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审查，但是不会接受在压力下做出决定，或者你设的什么最后期限，那还叫谈判吗？那不叫城下之盟吗？我不会接受那个。这是第一时间的反应，也就是说这还行啊，这不是谈着还行吗？一会儿来信儿了。伊朗高级官员正式告诉路透社，说德黑兰不会以暂时停火为交换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世俗政府这边的说法。那这边掌权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呢，马上就发了一个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尤其对以色列和美国而言更是如此。完，因为所有的前提都围绕着海峡，那你两边都说不开放，那这俩回合全废了，全不行了。那前俩回合都是这边发起的动议，对吧？那第三回合呢，伊朗开始主动提自己的条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就是官媒了，他们直接讲说，伊朗呢已经就美国提出结束战争的提议向巴基斯坦转达了我们的答复，我们的答复里边有10项条款。关于这10条呢，今天我在网络上看到3个版本，其中有2个版本呢比较一致啊，那2个版本看起来不是很正式了啊，还有什么我们要在这儿收200万美金，然后我要和阿曼一人分一半等等的，那你跟美国人说这干嘛呀？ 啊，你这儿怎么收费？你跟人说得着吗？还要等美国人批准。所以说那件事儿呢，有点不是特别正规啊，不是特别像了。后来呢，我看到有记者转发的一个十条，我认为这个是比较正式的，我比较采信这个，推荐给大家，咱们听听说啥呢？靠不靠谱？第一条，拒绝临时性方案。什么临时停火，然后你一停火我就开放海峡，根本不同意。你的45天，后来什么10到20天，全不行。要搞就搞一个正式的协议，这是他的一个前提。那直接就把这两天啊，明天晚上美国时间8点之前有戏吗？就没戏了。那个正式协议不搞个1个多礼拜、2礼拜，那搞不完的。这是第一啊。第二，地区冲突的整体解决方案，也就是我有小弟啊，你要停不能光包括我，那连加沙都得包含在内。或他把现在那边加沙人川普搞了和平委员会了，把那都包括在内，黎巴嫩、也门、叙利亚所有的军事行动全包括在内。为什么？我还是地区最终的守护者。或他把自己弄挺高啊。第三，解除所有的制裁，立即且不可逆的撤销2018年所有以后所有追加的经济、金融和能源的制裁，不能是部分豁免。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伊朗呢要建立一套新的规则，主导海峡的安全。你要把这个协议一签，那就美国海军就彻底退出整个在这个海域的常态化的巡逻了。原来谁负责？是美国海军啊，里边巴林的对吧？第五舰队司令部在那儿呢，原来是他巡逻。对不起了，跟你没关系了，以后我来巡逻。第五条，战争赔偿和重建支持，要求建立一个国际基金，你美国得往里放钱，所有炸的这些东西你得给我赔，非法侵略的补偿。第六条，主权资产的及时解冻，在日本、韩国、伊拉克、欧洲冻结的这1000多个亿啊，你得给我放开。第七，互不侵略的国际担保，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专门点的中俄作为担保方，确保美国和以色列未来不会再以核计划为理由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第八条，核权利的确认，在国际原子能的监督下，我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那美方提出了你必须彻底拆除离心机，拒绝。第九条，终止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不是他要求美国，因为美国以色列这不是支持伊朗境内的什么皮鲁支啊，包括什么库尔德人，你禁止对他们在什么情报、资金、武器各方面都不许支持。第十条，建立伊斯兰堡常态化对话机制，以后呢巴基斯坦这儿就作为我们的点，所有的争议、所有的疑问都在这儿来讨论，不能动不动就搞什么最后通牒如何怎样，咱们在这儿呢搞一个常态化的对话的管道。那和美国版本有什么区别呢？伊朗明确要求先解除制裁，放我被扣的那些资金，然后我再开海峡。川普要求什么？我停火你就开海峡，这边说没有，你把那些钱先放给我，把我的制裁解除我才能放。那停火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呢，你说他这十条这个是非常正规的啊，你说他这是求和信吗？完全不是。他重新塑造了中东整个的地缘规则，这美国能接受吗？好家伙，这事儿可够严重的。金融时报第一时间的报道，伊朗已经拒绝了所谓的美国停火计划。伊朗官媒讲，我们提供了这10点计划，而川普已经拒绝了这个提议。 也就是这个川普被拒绝。后来记者堵到川普，就问川普呢，立刻做出了回应，他们是提出了一份重要的提案，但还是不够好，不过意义重大，川普是这么说的啊。那怎么着，如果就这十条你接还是不接？川普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跟记者讲，如果在晚上八点之前不能达成协议，什么概念？就是放开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你不放开的话，伊朗所有的桥梁都将被摧毁，所有的发电厂都将被停运、燃烧、爆炸，永远都不会再次使用。而且只要一过八点，四个小时内，也就是到转天十二点之前全部完成，全给你炸了。那记者就问呢，你今天又说到想夺取伊朗的石油，川普讲，没错，我首先是个商人，你看委内瑞拉战争45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夺取了数亿桶的石油，胜利者理应获得战利品，我们为什么不能从伊朗获取这些石油呢？那记者又问了，那你要这么炸，因为有些类型的民用目标你是不能触及的呀，医院、学校，这行不行啊？川普回答，这我不能告诉你啊，我们是有一个计划，到明天晚上12点之前，伊朗的每一座桥梁都会被摧毁，电厂停止运转，爆炸燃烧，不会再次使用。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说的是彻底拆除。他强调啊，那弄不好将来我们会帮着你重建啊，那是另外的事儿。那他记者又问，你愿意通过伊朗对过境海峡收起通行费来结束这场战争吗？川普讲，是我们收取通行费吗？记者说，是伊朗。哦，好，那川普回答，那我们来收通行费怎么样啊？他说，我愿意这么做，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们是赢家，我们赢了，按说应该我来收这个费用啊。好，美国还惦着这个呢，那等于把二战以来不能通过战争掠夺领土和资源的国际准则就破坏了。我打的这场战争我们赢了，那我都得上，那就等于又回到了当以前的殖民时代了啊！那就他就这么说了。哎，但是川普在这儿可表了决心了，极不可能再更改我的时间。哎，你就这态度是吧？四个小时之内全给你炸了。I24 新闻报道，随着最后通牒的临近，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目标清单已经最终确定了。什么时候确定的？美国参谋长和中央司令部举行了高级别的会议，和以色列国防军之间他们整个目标的分配和确定协调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你炸哪儿，我炸哪儿，咱们怎么协调配合全都说好了。那真要动手啊，最新消息，五角大楼已经宣布取消了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当地时间4月7号早8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的那个新闻发布会，没工夫开会了，要准备打仗。那真要动手啊，这里边知情人有啊，英国。英国第一个就跳出来了，拒绝美国使用英国基地去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那是真有这么回事，要不然他说这个嘛。他认为这些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打这些目标可能会构成战争罪，我不会批准这样的攻击，别从我这儿走。这就是所有关于谈判的新闻啊，在这儿呢咱们评论几句。先说第一条，面对着川普的极限施压、恐怖威胁，大家看了吗？伊朗并不害怕，至少他表现的是这样。很可能呢，心里也害怕，但他们赌川普不敢狂轰滥炸，像他所说的那样，川普不敢承担彻底打烂海湾的重大后果，他们在赌这个，他们吃准了你不敢，所以他才提出了这样强硬的十个条件， 这是典型的胆小鬼游戏，咱们都逼到极致，看谁先眨眼。你让我怂，我就不怂。你看了没有？昂然不惧，我还提了十个条件，你同意吗？你不同意，你炸我，你就来来试试。今天外长阿拉戈奇讲了好几遍啊，接受几个媒体采访，那你们不害怕吗？我们不怕，让他们来，他们就知道后果是什么了，或公开叫板。所以说从目前的情况，他并不害怕，至少装的是这样。那第二点，川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呀？开放海峡。而现在海峡是伊朗进行博弈的唯一的筹码，他就这一招。如果现在你一停火我就放弃，那我就没有让美国畏惧顾忌的手段了。所以说伊朗呢明确表示不会因为停火让海峡恢复正常运行，一定要到最终达成协议，最终整个战争全部结束啊，什么赔偿问题啊，什么啊，什么解决制裁啊什么的都解决了我才放，而且还要有国际担保啊，联合国安理会要进行担保我才会放手，也就是最后一刻我才会放手，这是伊朗的条件。而这一点对川普来说等于是美国在伊朗的威胁之下一直我得答应伊朗好多条件，最后都同意了才能放开，等于你签了一个城下之盟。那美国是打赢了是打输了？等于我先停火你还不放，我这些条件都答应你了最后你才放，干嘛呢？你拿着我说我拿着你呢？这一点对美国来说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刚才两边的差别应该都听出来了。那说到下一点呢，美国除了核问题之外，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开战之前两边就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只不过呢后来因为要铲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嘛，当时就一下这事儿都算了，这事儿现在好谈。关键现在是对伊朗的远程武器，现在这个又成为一个新的焦点。那美国一定要限制嘛，无论是你的数量、打击的距离，对吧？你不能危害世界，所以说这个会有要求。而伊朗方面呢，你解除制裁啊，解除我的资产，但国家未来的安全对他来说也是重中之重啊。你想，咱们换位思考，你甭管他是不是神棍政府了，一个国家我不能我的天空永远向以色列敞开啊，而且我自断手脚废除我自己的还手之力，只有他打我我永远够不着他，我怎么了？我那我远程打击是我的国之正国重器啊，是我国家自卫的最根本的一个条件，所以说这一点他是不会退让的，以后他随便来打我，我够不着他，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未来也不能接受。到这儿我们看啊，匆忙之间想解决这么多问题，想达成这么大、这么意义深远协议的可能性，可以讲是基本没有的。而且在什么外界保证的情况下都没有啊，你就想拿停火换开放海峡，不可能的啊！你现在弹药也不足了啊，咱们放15天或者怎么样啊，最后你准备足了弹药完了你再揍我，那他是不可能答应。这就是目前我们对这件事的评论。那现在又怎么样？又变成了川普给自己的最后通牒，人家这十条给你了，把话都挑明了，都说清楚了，那现在你接还是不接？不接，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炸还是不炸呀？你本来是逼他，现在这个又变成了给自己的一个台阶，你下还是不下呀？全世界现在没人盯着伊朗，又都盯着你，现在川普该怎么办？还不到24小时了，您说呢？等于不是难为人家，就变成难为自己了，跟上次一样啊。那这一次呢，您看伊朗还是有进步的，咱们是不是再放两天？这不能再放了，一而再再而三，这已经四回了，再放的话 那个人的信誉，那个、美国的脸面，那就是成何体统，那就简直就没法弄了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一会儿最后咱们再总结啊，明天会发生什么。来吧，简单说说地面战呢。哎，你看把飞行员救回去了，川普也开了记者会了，当然呢他介绍了很多内容啊，一会儿我们会简单给他介绍一下。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他做了这么一个表述，今天呢这个阴谋论啊在网络上也有很多的传播，说美国营救飞行员的行动有很多疑点，说飞行员呢他的位置在这个省，而你实施救援行动却在伊朗的中部，两者相距甚远。说这次的行动呢，实际上就是为了抢浓缩铀。哎，最后呢没有成功啊，最后呢拿这件事儿做一个什么掩盖，好像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原来《华盛顿邮报》这不是也讲过小海他们的那个计划。啊，在伊朗境内要搞一个临时机场，然后下去去投入重设备抢浓缩铀等等等等。说现在呢实际上用什么营救飞行员来掩盖了整个的这件事儿。是这样吗？哦，原来呢没有飞行员这件事儿，原来就是为了抢浓缩铀编出来的这么一个故事。那到底是信川普的还是信现在这一团以伊朗为主散播的这个呢？我选择相信美国这个。我认为这个是有点太开脑洞了啊，这有点他妈鬼扯了，这都不听他这个了啊，这有点瞎掰啊。来吧，咱们说说伊朗方面，伊朗方面法尔斯他那官媒他做了一个报道，伊朗的前外交部长扎里夫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本来那天呢我想用这个素材，后来想了想我觉得有点扯啊，他里边说的那些话都不太沾边，我就没用。但是就这篇文章受到了伊朗神棍政府的训诫，认为这篇文章和国家安全相悖，收回去训了他一顿啊。这个新闻说明什么？说明现在伊朗的主战派，伊朗的鹰派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和上风，现在他们控制着整个的国家啊，也就是世俗派这边冒了个泡，想表达一下被封杀啊，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说说川普呢，他那天接受福克斯采访就说了一下，结果后来今天有人追着又问他啊，他又给延伸了一下，说我们是往伊朗呢运送了一批武器，原本是要交给伊朗民众的，最后说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了吗？我们委托转交的那批人他们把武器给截留了，他们自己给留下来了，我对这些人非常愤怒，他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他这说谁呢？说库尔德人呢。那天跟福克斯他也说了这么一番话啊，这是一个。另外说到在记者会上人家就说你这么炸对吧，那伊朗人民怎么想啊？川普讲说伊朗人民吗，当他们听不到炸弹爆炸的时候他们会感到不安，他们想要听到爆炸声，因为他们想要自由。哎，过去我们看电影王成向我开炮，哎，他认为伊朗人民现在有这个情怀啊，炸呀弄啊，我们愿意啊，我们那个受到波及，我那没电，我们也愿意。所以说你就看他整个的这两段的表述就能看得出来，整个美国川普他们在这场战争的政治攻势上四个字一塌糊涂。其实基础是不错的，你看伊朗前一阵啊那么好的局势，民众基本都起来了，而且声势浩大，外边这还有一个国王，按说基础是挺好的。我们都知道打仗一面打的又是政治，那军事高压这是没问题，同时也在打政治，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嘛。到现在看想去武装伊朗民众，武器让人给截留了，那你们怎么干的？谁安排的这些事儿？怎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一个错误？ 他还挺生气。另外，对伊朗民众的理解，您是不是认为也太肤浅了？所以说呢，整个打仗就是打政治，在这方面来说，川普这些人不懂，等于把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就这么给糟蹋了啊！所以说呢，其实是有颠覆政权的可能性的啊，基础在嘛，但现在不存在。来吧，咱们说说经济，此时此刻现在到什么程度？我刷刷我这个大表啊，布伦特原油现在看离着时间越来越近了，现在又涨了 1.33%， 现在到了 111.1 美元一桶。那 WTI 美国的德克萨斯原油涨了 2.12%， 现在已经到了 114.79 啊，可能时间略有延迟，但大致的数据是这样的，很高啊。现在呢，两边变成了一次赌博，有人认为明天川普到时候又怂了啊，又塌扣了，想一个别的辙也不炸了，这事儿呢又撂下了，再给延长呗。有一部分因为大家这么多次了嘛，你有一有二有三就会有四，大家认为呢你还会再次上演。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也太过不去了吧，那怎么着为了脸面也得干一干吧，这个两边现在都在对赌啊，现在都在往里边压住。这是油价，那说说股市，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周一美国股市开门了，最后呢小幅上涨，说明在华尔街这块和买油的那帮人不一样，华尔街这边呢对川普再次踏口，再次延长，不会真干，抱有希望。道指呢昨天涨了 0.4%， 标普涨了 0.4%， 深纳指也涨了 0.5%、昨天呢还好，大家认为不至于吧。那现在呢情况怎么样？现在有点开始明白过来了，现在有的完蛋了。现在是盘后期货呢，道琼跌了120多点，跌了 0.25%， 然后标普呢跌了32个点，跌了 0.48%， 日经呢跌了70多个点啊，跌了 0.15%， 香港呢跌了 0.7%， 跌了将近200点吧。我看看韩国，我刷一下，韩国也开门了，现在刚才还涨了不少啊，现在呢又都下来了，只涨了 0.31%， 从涨呀跌回来了。也就是大家现在啊对明天都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有做多的有做空的，那咱们就比划一下看明天川普会做什么样的抉择啊，咱们就看这事儿怎么办吧。说说海峡，海峡呢有一个哥们儿，一个分析师，他潜伏进了整个的海峡，他在里边呢进行了现场的实地的观看，或他接触了一些真相。有名有号的这些船今天过几条明天过几条，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嘿，没想到呢伊朗在悄悄的用他的幽灵船队在大规模的运送石油。有 50% 的船舶根本没有显示他那个定位系统，隐身然后在伊朗的保护之下往外走。要不是这个人钻进去看到了这些真实的景象，我估计连美国他们都不知道的。礼拜六呢有10条船通过，他亲眼见证啊。礼拜日呢有11条船。这些船一半都是受制裁的这些船只。通过的这些船只都是伊朗批准的，这里边有中国的、俄罗斯的等等。伊朗在决定谁可以出去谁可以进来。哎，有2艘卡塔尔的天然气船，我也试试啊，然后试图偷偷的关了应答器试图往那儿走，结果伊朗海军，那不是川普说海军没了吗？啊，还有啊，识破了他们的伎俩，拦了，掉头回去啊，这个今天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最后又回去了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 到目前呢，是那天4月3号那天是18条船，那天我们报了，4月4号是15条船，最新的这个我还没有正确的数据啊。你看了吗？等于伊朗他们自己偷偷的一直在过啊、哦、有。在那个伊朗媒体法尔斯通讯社说，在收费的新规则下，过去24小时内有约15条船缴费通过了。过去了，所以说呢，人家这小买卖啊，风生水起，人家干的还是真不赖。所以说，你说这情况啊，他把别人都封住了，自己挺好。来吧，说说川普这个讲话。川普呢，在新闻发布会上仔细介绍了一下这次救人行动的全部的样貌啊，听了还是比较震撼的。用举国之力四个字是可以形容的。总共动用了155架飞机，包括这里边还有4架轰炸机，就是那 B-1B 啊，在里边呢进行掩护轰炸。整个在这个空域里边，这个空域里边用了21架军用飞机，很多飞机都是超低空飞行，确实是遭到了下边轻重武器的射击。他这155架包括，因为他救第一个飞行员和第二个飞行员，这是全包括在内的啊，这个都有了。这里边呢有64架战斗机，48架加油机，就说明有的战斗机是从很远地方飞来的，来参与这次的行动啊，中间需要加油。有13架救援飞机啊，这里边呢全算上了。24小时不间断的覆盖，刚才说总数155架，轮班倒在这儿整个样貌。嚯，这么大的规模，就可以讲你我们那昨天说了个4亿多，掉下去的飞机啊，包括整个的损失大概4亿多。那整个这次的飞行行动，燃油各方面的这种费用，那也高达数亿美元，可以说呢非常壮观的一次啊，史诗级的一次行动是可以这么说了。为了一个人，绝不能落到伊朗的手里。他真是拼了啊！这一点呢，至少作为美国文化、美国军、美国的这种传统和精神，这一点是令人赞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然后呢，在记者会上就得罪人吧，就开始骂。再加上记者呢，也一直撩拨他，一直捅他。你一捅他呢，他就有反应。你比如说，记者问说呢：“记者先生，你表达过对北约的不满。”那如果美国不再是联盟事实上的领导者，由其他成员国主导战争和核武器的抉择，这是不是会对美国构成危险呢？那你要问这个，你不就招他吗？就开始骂了。我说北约啊，看我们去找了北约，我没有提出什么很强硬的要求，我只是说，嘿，如果你们需要帮忙，那太好了。结果他们说 no 啊，我们啊说如果你们想帮忙过来帮忙那就太好了。那帮人说不啊，我们不会帮。那好吧，我说那就没关系，你们不想帮也就算了。我一直说北约是一只纸老虎，你看他现在就是一只纸老虎，连普京也不害怕他们啊，普京害怕我，非常害怕我们啊。然后呢，北约就是一只纸老虎。你说这记者讨不讨厌？你招他，他就把这套话说好几遍了啊，很多那个词儿都是，都是一模一样的，把北约纸老虎又骂了一遍。那骂完北约该骂谁了？骂德国。那北约里边带头的呢，德国也算一个啊。说我们重建了德国，结果德国居然说这不是他们的战争，我们不参与。他们想让我把我的所作所为全告诉他们，说那你提前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呀？他说了，如果我告诉他们，他们肯定会泄露出去，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哇，这句话一出口，你把德国人可就伤苦了。为什么？美德之间这几十年都是情报共享啊，大家不分彼此，大家一块儿啊，这个来做各种计划。或你给核心盟友德国贴上了一个泄密者的标签，那以后的信任彻底破产了。你不告诉我，那我以后我也不告诉你了。 就得罪人吧，啊，那还客气吗？那数了完了，那下边就该谁了？就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啊，除了北约，你还知道谁没帮我们吗？你澳大利亚没帮我们，还有谁？日本，我们在日本驻扎了50,000名士兵，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朝鲜的威胁。我们在韩国驻扎了45,000，也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金正恩的威胁。把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又数来了一遍。哎，这说到了朝鲜，那脸就笑开了花。就像你们所知道的，我和金正恩相处得非常好。你们注意到他对我说了非常好听的话吗？说他之前呢管拜登叫智障，那拜登就是个智障。他对拜登太苛刻了，很糟糕，但他特别喜欢川普。你们注意到我们现在和北朝鲜关系有多好了吗？非常好。这帮盟友一个赛着一个不是东西。你看我和金正恩这个多好，那你以后和金正恩当盟友吧。所有这些盟友，你首先问问人家，大家为什么这次不管你啊？是你的问题，是所有这些盟友的问题啊？把人家挨个数了，骂了个遍，威胁了个遍，嘿，最后金正恩跟他关系特别好。实际上金正恩为这次伊朗战争，人家可也表态了啊，对川普也是破口大骂的。哎，那也不改初心，我跟金正恩关系就是好，那你以后就和金正恩成盟友就完了呗。把人都给得罪光了，就所以说你就天天这么骂，天天就这么数喽。那你指着以后在未来你这2-3年的时间里边，你和这帮人还能共事吗？我也不知道你天天在这说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哎，就得罪人吧，就这么个情况啊。哎，这里边出现了一个争议。川普认为呢，这次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泄密事件，就说他那个中央司令部里边有人向媒体走漏了这次飞行员啊 F-15 战机被击落，俩飞行员等等这些情况，导致敌方察觉，悬赏抓捕，极大危及了被困飞行员和救援部队的生命安全。川普呢说，这个啊，媒体你必须交出消息源，否则要面临牢狱之灾。那这件事儿，咱们先说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哎，他说这个我倒是认同。这么大的事儿，因为你抢了这么一个新闻，报了这么一件事儿，你让我后来的救援部队等等所有人都一下陷入险地，这事儿不是开玩笑。实际上原来我知道在美国有很多新闻啊，包括在纽澳、加拿大等等，遇到这种新闻的时候，大家心照不宣，也不报。为什么？都知道这后果。对那俩人，对后边的弟兄们，那是杀伤性。有新闻这时候也不能报啊，这个是自觉。但这次呢，大家可能是对这场战争啊，评价太负面了，都盼着他输嘛，都盼着川普倒霉，盼着他惹事儿，所以说这次好，有多大事儿都给他报出去。实际上这件事儿是不对的啊！你要做我的角度，我也是批判啊，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你现在知道大概说的是《纽约时报》啊，你就说的是《纽时》了。问题是你怎么让这个《纽时》把这个申猴龙给报出来呢？因为保护消息源是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强力的保护的，你是很难对这家媒体来直接定罪的。当然这个媒体我不知道是不是纽时啊，你为了抢新闻最后干了这么一件违背国家安全或者是违背职业道德的事情，是应该受到批判，这个是毫无，你没有底线了，没有边界了，这个是要批判的。但是你这玩意儿，你得和他打官司啊。作为媒体是不能把后边那个申猴龙告诉你的呀，要不然他以后还怎么混呢？那这事儿要打官司了。那咱们就等着看啊，这个因为涉及到言论的报道自由、媒体自由和后边那个泄露国家机密，这两者之间捆绑在一起， 挑战了一个敏感的极限。咱们就看这件事儿最后美国法律会怎么做啊。严格讲，泄露这个消息的，就说中央司令部里边不知道谁啊，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么重要的事情都跟记者说，记者没事儿，对吧？记者我就是报道嘛，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没有天职家业，我也没有胡说八道嘛，对吧？我这是报道的事实，他没事儿，这个是肯定的。后边的那个人是要受到追查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都想知道那个人是谁，把他给揪出来，然后对他实施惩处，这个我认为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如果媒体他拒绝的话，你怎么强迫他把那个给招出来呢？说到申侯龙，原来说到政府高层或者怎么样，打过好几次官司，好像都没赢过。但这样的军国大事会不会开例外，这个不好说啊。我认为川普是很困难了，他可能拿不下来啊。哇，另外呢，说说各界反应。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宣布，他们将就这场战争对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发起弹劾。那你说这东西你也过不了啊，你现在在两院你人数都是劣势，你过得了吗？哎，这个事儿要走很长的程序，要延续到下届国会。所以说先发动，然后呢到下届国会，等他们啊能把俩国会都控制到自己手里的时候，真的是有可能啊。至少呢现在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趋势了。来吧，那下边我们就展望一下明天会发生什么。北京时间明天上午8点，我这儿新西兰时间，因为我这儿差5个小时的时差，我这儿现在是夏时制嘛，明天下午我这儿的1点，也就是在我们正常开节目的1个小时之前，那8点最后期限就到了。所以说明天呢我也不理发去了，明天就在这儿给大家，咱们来陪伴等待这个时间。为什么？川普说了一过8点4个小时之内全给你炸了。那明天我们此时此刻我会开着那个现场，因为有好几家在做那个现场，咱们就看着他炸，明天咱们就彼此陪伴，看着这一幕的发生，对吧？这是明天我们还会继续给大家做这个报道。到目前看10条一出，下边基本就没谈了。至少那个最简单的交换停火换海峡这件事是不可能的。那这件事不可能，那就只剩下打了。那明天整个这场战争会有一次大规模的升级。那明天会发生什么？这个一旦开始的话，那两边将是灾难性的。我先说啊，一旦开始动了这个，那你说明天只要开了这个领域，我想呢也分轻中重3个档次了。我打你的电厂和桥梁，你说他说的这是极限，我会摧毁你所有的桥梁和发电厂，那也不是一下就能干的了。所以我想呢，他也不会一下把这件事做绝，也就是我会炸你的发电厂，这个戒破了啊，我会迈向这一步。我认为明天第一天，大家说会一下就把这个格拉满，一下就全面4个小时全摧毁，我还是不相信。我相信明天他会动，会打几个标志性的点，还处在精准打击的前期状态，也就是有轻打击、中度打击和重度打击。在这里边呢，我认为明天我们会见证的一个轻度打击，这是我对明天的一个判断啊。然后呢，那伊朗也会轻度回应，因为谁也都不想走到地狱嘛。那他现在双方都应该已经选定好各自的目标了，然后呢会你干我的我就干你的。 这是我认为明天啊中度的可能性也存在，但像他说的四个小时全干完，那个拉满把血格拉满，那个我认为不是特别可能啊，我认为这可能性并不高。轻中度，我认为这是明天我对这件事的判断。但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场人道危机啊，对伊朗人民来说，对海湾那几个国家陪着挨打的这些人们来说，明天会上演一场中度的人道危机。咱们还得以人为本嘛，这是第一位的。然后明天所有开着门的这些股市啊，所有的这些情况啊，因为明天他干的时候正是亚洲股市开门的时候，美国股市关门了，那亚洲股市正开啊，日韩中国所有台湾大家都开门呢，印度血流成河，明天对亚洲股市那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说啊，现在坐着那边股票的朋友们，您分析一下啊，两边现在对赌，认为川普不敢，认为川普最后脸面上实在过不去要赶，我认为是一个轻中度的啊，会打一打，不会把事儿做绝。那只要一动，这边股市立刻雪崩。所以说到现在，那你要赌它不动，您自己抉择吧，我也说不清楚了啊。我认为可能性在这边，因为伊朗把话说绝了嘛，胆小鬼游戏嘛，就看你敢不敢。现在球在川普脚下，现在最后通牒是在通牒川普自己，你敢不敢？他赌你不敢。所以说啊，明天这边人道危机，市场崩溃，油价了，就此时此刻嘛，明天的这时候啊，布伦特呀，什么 WTI 啊，迪拜啊，包括所有的这些全完，明天这时候我们会见证这一幕了。这是及时的反应，那马上就会引起国际法巨大的争议。那你说发电它要给军用设施啊，伊斯兰革命卫队用不用电？那你要这么说，日内瓦公约咱们回去读一下，那里边是有严格的界定的，你不能以这个啊强词夺理。那你说喝水，那军人也喝水嘛，我可以把这个水厂给你炸了，那所有的设施，民用设施，军人都在用，都在分享，那难道所有这些设施我们都可以炸吗？不可以，就这么简单。那你在美国国内，包括在世界上，你会遭到违反国际法、犯战争罪的强力的挑战。这也是川普到现在一直犹犹豫豫的一个主要的心理原因。这件事儿会伴随他的余生的，不是说干完就完了，我不当总统了，你拿我咋地？嗯，这事儿要追究你到天涯海角的。那我美国又不是海牙国际法庭的会员国，那以后你就别出国了，出国就抓啊！你不是英国式啊，德国式啊，所有这些国家你怎么弄啊？你看普京，他现在还是总统呢。你问他能到德国去，能到英国法国去吗？他去不了了。所以说这事儿啊，另外那对霍尔木兹海峡等等这个就越来越严厉。所以说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景象。哇，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的。首先明天会发生什么，一会儿咱们看看大家的一些说法，是不是这边的可能性更高一些？然后明天会不会一下把雪格拉满，一下四个小时全办？那那边也是狂轰滥炸，海湾熊熊大火彻底点燃，那就世界末日了，那就不可恢复了。里边将近一亿人，最后把淡水厂全炸了，最后连水都喝不着了，人道灾难大爆发呀，那就彻底傻了。会到那种程度吗？我认为明天倒不至于啊，他尽管那么说了。所以说呢，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就下边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说法啊，咱们听听您的判断。 啊 ，Vixilin， 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啊，有点多了，谢谢您。对岛三六条说，乌克兰还炸了黑海舰队的一条船。哦，这是今天的新闻啊，这个是前天的吧？昨天我没说吗？我有点记不住了啊。MZ 说，当年国足的噩梦，阿齐兹、巴盖里、阿里代伊、伊朗三剑客，还一个马达维基亚。说阿齐兹长得像东亚人，据说是突厥系统啊，突厥的血统，在伊朗当地还受点歧视。那二号的边后卫啊，这我都记着呢。那今天正好有阿齐兹准将吧，巴盖里，这是那伊斯兰革命，这是那空军防空学院的院长，这名儿都重复了啊，就出现这么个情况。愚人说，美国以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悬念，问题是控制以后会怎么样？在美国控制之下，恢复国际水域自由通行，但控制不是免费的，谁来支付这个费用呢？有美国的纳税人吗？凭什么要由美国纳税人来支付控制费用，供全球自由通行呢？如果收费，你又凭什么在国际水域收钱呢？总之，从长远看，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首先跟大家讲啊，之前跟大家回顾过，在左边，也就是在红海这边，曼德海峡进去不是红海吗？在这一带呢，是上演过这一幕的。当时以美国为主的多国部队，大家呢，天上地下是组成了那么一个网络。哎，只要呢两边堵啊，只要在这个平时的监控系统什么的都是在的，只要你从地中海从苏伊士运河那边进来啊，美国船啊法国船什么大家就陪着你，中国船都去啊，都有啊，当时在亚丁湾啊什么的等等，在红海啊，到中国船都干过，一块陪着你过来，然后两边呢你有无人机起飞或者怎么样，那边立刻就知道源头打击中间拦截，他们都有详细的分工，大家呢国际一块来花这笔钱。那你说过来的这条船白受保护，您不掏点钱吗？还真没掏钱，还真没有啊，这帮人就免费的给忙活了这么长时间。后来呢胡塞最终退却了，宣布啊再也不干，这是有这么一个啊。这个模式能不能复制到霍尔木兹这边来？严格讲是可以的，但是作为美国自己就现在的这点船和部队差得太远了，而且这边呢又比红海那边要大很多长很多啊，而且这边的对手也不一样，伊朗水平那比胡塞那是胡塞的爷爷辈儿的，那这边实力又强很多，所以说呢那就得多国都来，你要说法国德国英国那么大家一块儿来办这件事儿是办得下来的，这也是很早之前我给大家说，那大康你说就没解了吗？就这一招。那你要说美国上去把阿巴斯港打下来，把哈尔克岛打下来，把周围的那些七七八八都给占住，没用的。他从远端飞来的无人机和导弹，你现在咱们就说他的导弹，那些集束炸弹，你连美国的兵营，你美国的基地你自己都护不住。那些又蠢又笨走得又慢的游轮，而且那儿是个拐弯，游轮还走不起速度来，还得慢慢的从那边往这边走，那都是活靶子呀，谁也保不了这个。你特别是美军自己，现在美军自己的林肯号航母都躲得远远远远的，唯恐啊被对方抓到。那你说将来大家都进来一块来弄这个，你弄不了。所以说唯一的解法就是多国部队，所以说你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我都有大大的问号了，他控制不住，所以说这个呢是很难的啊。大家查查原来那个红海啊，那个保镖当时是怎么做的，能端过来，但是成本确实是很高。李军说，不炸丢人，炸了又没品。哎呀，那你说还不兑现，你说要怎么办呢？那以后你就别说话了，人家这儿公开打脸你都不敢兑现，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弄？但你要说兑现一下，刚才我分析那把雪格拉满一下四个小时全炸，这我也不信了， 那你成啥了，对吧？你这还是文明国家吗？你这成啥了？我认为点几个名，把几个重点目标我给你炸了，哎，我也兑现了我的诺言。然后呢，当然和军事目标一定要有点关系啊，他得有个说法，然后来找我谈判，不然我全部摧毁。是保持着这个威胁还在。哎，明天啊，我们就知道大致的结果了。威楼说，所谓的国际法，说到底还是丛林法则，还是强者说了算，否则就不会有五常了。之所以五常之间还有制约，就是因为五常不是异常，联合国就是大国互相制约、互相妥协的一个产物。但是呢，国际法还是有的。啊，国际法还是有的。我们只是说呢，那张纸在，但是现有的机制，因为有这个五常的结构，导致呢国际法往往得不到落实，现在被随意的践踏。以俄罗斯为代表呢，中国是帮凶，对吧？1991年，你当时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家分晋，你们一块是划了国界的。是，那克里米亚原来那么多年以前是我们的，活该了。赫鲁晓夫当时给人家了。叶利钦当时三家分的时候，克里米亚你归人家了，你跟你那时候你扯什么历史原因就没用啊。1991年分家的时候，在联合国备案的时候，作为正式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大伙儿都是按照这个进入的，那你就得遵守国际法。结果现在俄罗斯不干。哎，我追究历史原因，我非要把它抢回来，那就践踏嘛。可是呢，它又是五常之一，你又治不了它。中国呢，在后边又帮忙，谁拿它也没辙。所以说呢，现在国际法还是有，这是个好东西。但是现在的五常结构就变成形同虚设了，是整个结构需要改革的啊！你不能一国就否决。所以说以后呢，是有原来有那么一个十几国版本啊，未来呢印度也加入啊，然后日本也加入，德国也加入，有那么十多个国家，然后大家呢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你就不能一国否决了啊。这个原来这永远也实现不了，因为你这个也得五常都同意，那你说中国他们能同意吗？都不可能同意的嘛。西北狼，我认为以色列的做法是对的，没有推翻神棍政权之前绝不能收手，后患无穷。作为以色列，他在那个地缘政治里边，他干什么都是对的，他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我们都能理解，因为你不对他这么干，别人就会对他这么干，所以说这一点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包袱都甩给了美国，你说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连眼都不眨，爱封不封，他不承担任何的后果，可是所有的政治代价和经济代价全砸到美国人头上。所以说这一点作为以色列来讲他不管，那我就是为了我的子孙后代，我把事儿做绝。可是作为美老大他受不了，你在这儿这么干，那我怎么办？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啊。 Michael， 川普眼里对手是朋友，盟友是小弟，那也不能这样，那也不能这样。你把你自己的盟友挨个骂了个遍，最后一说到金正恩脸都乐开了花啊，我们俩是好朋友，我们俩关系最好，那以后你就跟他是盟友啊，你也别北约了，你也别欧盟了啊，你也别什么加拿大、日本、韩国了，什么纽澳什么的，你别谈了，以后你就跟金正恩过去吧。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不是一说到习主席崇敬之情溢于言表，那以后你们过吧，对吧？你一说起自己人来怎么都这态度，一说到那帮人和你那个态度怎么那么奇葩呀？什么情况？所以说这个是不能被接受的。 Bill 说，大康明天放个假吧，川普会再延期一周。哎，从天下苍生计，其实我是期待这个的。川普的个人脸面算个啥呀，对吧？那再给一周吧，那怎？但我真的是认为明天可能是大限将至，明天这火光冲天大概是拦不住了啊，这是个大概率事件了。 好吃的，从兵力部署的情况下看，不会有大规模地面入侵。海湾战争前，美军部署了十几万兵力啊，十几万兵力全加上大概有20万啊，就是各国全算上，你这现在才5万兵，有5万兵呢，真正的那个枪头就是打仗的，大概加起来也就2万人。那么后边的，你比如说在巴林基地的，或者在各方面基地的周围的那些人，那都不是直接能参战的呀。当然从巴林那1500还是3000就撤回到美国了。所以说说是有5万，真干活的大概也就2万。就这点兵就想解决大问题，这是解决不了。所以说地面战这个现在看他也不是太感兴趣了，现在就是炸。明天我们的大家就关注吧，它炸还是不炸咱们再看啊。这是 Fox 胡说，据说马兴瑞和何卫东联手想在局势有变的时候接管政权。这俩人首先是什么关系咱们先放在一边啊。你说呢，一个军工系一个军啊，两边原来是不是有稍微沾点边？你要说张幼霞和马兴瑞呢之间原来有点关系，这个我认为还是有的。你像李尚福啊，那个毕竟一个军工系航天系和装备部，他们可能有一些直接关系，这个我认为还稍微沾点边了。说他们俩这一个牛头一个马嘴，根本就对不上。所以说呢，而且这他们俩怎么能接管政权呢？这实在是不沾边了。说白了，这就是那帮专门琢磨这帮啊，咱们也别老管人家叫摇棍了，那个有点太伤人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现在也没有政治新闻。那你说这帮人说点什么呀？就开始编段子，这又开始研究出这么一个段子来。哎，这也怪值得同情的啊。说到呢，实在在这个领域里，你说国外这些新闻吧又看不懂外文，你说国内的这点事儿吧，宫廷里就这点事儿了，天天没事儿，那吃什么呀？就开始编这种段子啊。这个不值一提了。XH 影视综艺说，大坑该理发就理发去吧，说川普下不了决心，打对川普没好处，如果果真如此，离下台就不远了。轻度打击，中度打击，怎么着明天我认为也得多少有点事儿。那真是拉下脸来再找个茬儿又塌扣了，那我都看不起他。你就是一坏蛋，大概当坏蛋的资格大概都没有了。总不至于不要这个到那个份儿上吧。他自己也反复强调啊，八点就是极不可能改变。他今天自己也反复的在说，明天加个班，咱们一块儿来见证这段历史。这可是震动全天下的大事，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啊！明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吧。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